今天让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都是在箴言。我们先翻到箴言第十章，箴言在诗篇的后面，旧约诗篇后面，箴言第十章十二节，我就读这节两遍。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第二处的经文是也是在箴言十七章第九节，十七章第九节，那里怎么说？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我再读一次：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让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关乎我们生命的道。我们好像彼得说的一切关乎圣洁敬虔的事，主啊，你已经告诉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不只是称义，我们不只走向永恒平安的道路，我们更在今生有你的话来随时指引我们。主，今天早上我们要让你从箴言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来认识，在这个期间我们与我们的家人，与我们时常接触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相处。求你就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做智慧之子，以智慧为事。主啊，让你在箴言里面的智慧来照亮我们的心，来引导我们，直到我们在箴言里面我们也看见主耶稣的影儿。这影儿在新约，在福音书，在耶稣的生平完全的彰显出来，却在箴言里面主早已经应许给我们。求你就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前几次的道友提到说，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对吗？我们可能比较多人大多数时间呢都待在家里。那因为待在家里嘛，这不是我们平常会做到的事情。我们平常在外面工作，可能回到家跟配偶、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家中的年长者，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多。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多数的时间跟他们在相处，才发现哇，原来大家的习惯大家的生活方式做法都很不一样的。那我们难免就起很多的摩擦。我想可能你也体验过，在这个期间你体验过相见容易同住难的道理，更加的真实，是吗？那上次我们讲到我们要学习忍耐。学习忍耐的方法，第一步就是要约束自己的口，约束自己的口，而且改为多说一些鼓励的话。那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不过可能经过这段时间，你进一步的问还有没有一些更实际跟具体的教导，能够从圣经里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落实啊，来实践这个相爱相处的道理呢？答案是有的。今天的这两句的箴言呢，就告诉我们怎么做了。这两句的箴言呢，好像一对好朋友啊，他们是互补的，他们彼此帮助，让我们从三个方面，今天从三个方面来认识怎么样相爱的相处，相爱的相处。那这三个步骤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啦，我有点喜欢吃扣肉啊。如果你特别爱吃这个梅菜扣肉的话呢，你知道三层肉嘛，对吗？三层肉当然可以一层一层的吃啦，不过其实是一起咬下去呢，同时的吃就更有味道了。我们就看这三层肉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这两节的箴言告诉我们要止息怒气，这是第一点，止息怒气。哎呀，我想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有些人就立刻反应过来了，哎，这个说的容易，做起来就没这么容易了，对不对？不过圣经有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圣经教导我们 要做我们灵魂的消防员。什么意思呢？灵魂的消防员就是我们做一个警惕的人呢，随时看到有这个火起来的迹象呢，要赶快的去灭火。对，这就是那个灵魂消防员的意思了。我们要注意真言告诉我们一些发怒的迹象，你不要等到火把整个屋子烧了你才想怎么办，对吗？你一看到有一个小火的时候呢，你要去灭火，那就比较容易。那圣经这两节的经文其实告诉我们那个迹象的，第一个呢就是挑起争端。那你要小心留意你是不是一个喜欢挑起争端的人。比如说你对某一个家人啊的一举一动是特别敏感的，你会好像用一个放大镜一样来看，来留意他的举动。或者你有一个很敏感的一个接听器，一个 receiver， 他说的任何的一句话你都特别的有反应的。他如果一犯错呢，你就立刻觉察到，立刻觉察到，立刻的指出他，诶，你为什么一做这件事了啊？如果你有这种迹象呢，弟兄姐妹，你可能是一个喜欢挑起争端的人。甚至啊，你会在这个人还没犯错的时候呢，你就好像先知一样，他还没做出来你就已经看出了，比如说，诶，他又来了，你快点去纠正他，虽然他还没做出来，你又要偷懒了，对吗？你好像又忘记洗碗了，对吗？你又没有把这个月的家用给我的父母，对吗？我们把别人的这个过失犯错被放大，甚至我们想象他就要犯错了，我们就立刻有反应的时候啊，这些就是挑起争端的迹象，弟兄姐妹。那这是一个火要烧起来，冲突要点燃的迹象。因为我们当中，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喜欢挑起争端的人？那另外的一个迹象呢，十七章第九节说，我们是可能是一个屡次挑错的人 ，find fault， 屡次挑错的人。那原来的意思是指，这个屡次挑错呢，是特别是说针对那个重复一件事 ，repeating something， 重复一件事。你可能像那个当事人的那个犯错的人反复的说，那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你就是要说出来提出来，特别是在有摩擦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那件事搬出来讲。如果在20年前呢，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就不会被你骗嫁给你了。那这种话呢不要说，因为这种话好像燃油啊，哦，一有一点点火呢掉进去就爆炸了，你千万不要这样讲话。或者你不是对那个人说，你是对另外一些人说，对另外一些人重复以前所发生的事。这个时期呢，因为大家不方便出门呢，那特别我们当中喜欢打电话联系人联系亲戚的，你要小心，你要小心是不是不时会对亲戚啊说一些家人的过失，重复了又重复，讲一些不造就人这个家人犯了一些的过错。圣经这样描述你，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呢，圣经说传舌的人泄露密事，泄露秘密的事情啊，这就是你了，传舌的人。所以不要做一个传舌的人，对别人重复你某一个家人所犯过的错事。那这两个就是那个迹象了，一个呢就是挑起争端，你喜欢放大那个人的过失，你想象他会犯错，你就先跟他起冲突了。第二个是你重复，你向他向别人重复以前所犯的错事。如果你发现自己会这么做的话呢，你要做那个消防员，你要灭火，立刻的灭火。有摩擦的时候，如果你放在那边呢、啊，就好像一堆柴放在那边呢，很容易会有火患的问题。 不要搁在那边，因为保罗说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到日落。如果你生气的时候呢，就不要说话。那你生气的时候去跟人家解决问题的话呢，你会犯罪。所以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你先把自己安静下来好吗？你安静自己下来，然后你向神祷告，你愿意这么做吗？当你觉得这个人犯错的时候，你很生气，你不要去跟他讲话，你安静下来向神祷告，你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正确的心态，一个不犯罪的心态，一个以爱心取代仇恨怒气的心态。你这样祷告，然后你自己安静下来，也确保对方安静下来之后，你去跟他说话，不要猜测他的动机，而是问他所做的事。我注意到你刚才没有洗碗，跟昨天一样，是我提醒了你，第二次之后你才去洗的。我们可以怎么样避免以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那针对那件事情来解决那件事情。我们不只是要立刻灭火，看到吗？如果我看到我要生气，我要安静下来，我是不是那个常常会挑错的人？我是不是那个挑起争端的人？那我们不只要灭火，我们要防火。做这个防火的事，怎么防呢？要防火就是要多浇水嘛，对吧？多灌水。如果我们像那个干燥的树木很容易烧起来的话呢，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多浇水，让神的话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神的话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以前我们一早出门没有办法去读神的话语，安静心来向神祷告，现在可以啦，一整天在家中，时间在我们的掌握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来管理我们的时间。记得主耶稣自己怎么劝告我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当我容易暴躁的时候啊，我要知道我必须警醒祷告，为我的那个暴躁的脾气祷告。当我在家中看到别人，我很容易猜疑他的时候呢，我要祷告，主求主帮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到吗？我们要留意警醒，为自己的脾气祷告。不过这个是从我们与神亲近的时候才能够得到的一个提醒，警醒祷告。这个会让我们浇完水啊，有神的话也借着祷告啊，我们自己被滋润了。好，弟兄姐妹，当我们被神的话滋润，我们安静心了，我们就能够去帮助那些有过失的人。这就来到第二点了，我们知道怎么止息我们的怒气，我们去灭火，我们去防火，在自己的身上确保有水之后呢，我们就来到第二步，遮掩过错。我们才开始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家人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就是那个扣肉的第二层了。遮掩过错跟止息怒气是一起的。那这个遮掩呢，遮掩的意思，弟兄姐妹刚才记得吗？我们可能是那个挑起争端的人，我们是那个喜欢放大无中生有的一个问题的一个人，现在我们把它盖起来，用什么盖呢？那这个遮掩其实遮盖的意思呢，这个是说我们用一块很大的布，比如说把那一些人那个人所有的过失盖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把它盖起来。因为那个放大镜啊，那个把人家的错放大的那个放大镜呢，叫做恨。而这个把人家过犯盖起来的这块大布呢，是叫做爱。如果你和配偶、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跟他出去的时候啊，走到一半呢，一突然你看，哎，糟了， 发现他的衣服不整齐，你会怎么做呢？我想你可能会不要大动作，很安静的静悄悄在他身边挡住他，稍微挡住他，然后在他耳边轻声说，哎，你的裤子的拉链没拉好啊。我想你会这么做，那你就尽量的把他的这个毛病呢静悄悄的告诉他，甚至帮他处理了，盖起来了，甚至这个遮盖的意思啊是看不到了，不再提起。弟兄姐妹，你可能如果你认识过一个很慷慨的人，你可能像我一样呢有这种体会。一个慷慨的人啊就是这样的，他对你有恩有大恩，不过他不会再提起，他不提起，他也不要你提起，他也不需要你告诉别人啊，就是遮盖了。那当然那个不是遮盖你的错事，是遮盖自己的功劳，不过那个概念是一样，他不要再提起了。那当然遮掩的意思，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包容罪恶，姑息不管他，他要犯罪就让他犯罪，不是这个意思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条布记得吗？这条布叫做爱，这条布因为是叫做爱呢，当你盖住那个人的过犯的时候，这个是暂时的，你盖住是为了保护他，不过你再有必要，因为你爱他，你会想几时或者需不需要，或者在哪一个时候把那个人的过犯很小心的揭开来帮助他。因此箴言也告诉我们另外一句话，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当面的责备比背地里面的偷偷的爱他还要好。那这就是爱的那个真谛了，出于爱你会在私下没有人的时候，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很温柔的坦诚的告诉他他的错。不过当然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呢，你会先反省，先指责人之前先反省自己，就好像耶稣说的，你会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那块很大块的木，你会自己问，所以或许我因为我不是神啊，我不一定了解这个人他为什么这么想，所以我不要质疑。那这个人他在反省的时候，他也会认清，我不要自高，我不要自高，因为我自己不比他好，我也是有我的问题，有我的软弱，有我的毛病的一个人。是的，那当我能够这样想的时候呢，那我就可以去帮助耶稣说的除掉弟兄眼中的刺，那个很小比我的这个目小得多的毛病，因为我看清了自己的问题。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的心态，我们跟比如我们的孩子说，哎，我昨天看见你和朋友在 texting 的时候，发短讯的时候有一些内容我有点担心，我可以请你跟我解释一下吗？你为什么会这么做？你看我们不是立刻的指责人，我们是要了解人，直到我们在恰当的时候来帮助他，甚至有必要的时候纠正他。也许有人弟兄姐妹，或者你在听我刚才这样分享的时候啊，你可能想到一个人呢，那个人也说，哎呀，我不能遮盖他的过错，我不能够遮盖，好像原谅他饶恕他，我不能够这个人我一提起他我就会生气，我跟他一讲话呢我们就会爆炸，我不能够止息我的愤怒，我更不能够遮掩他的过错。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有些人我们觉得很难饶恕他呢？那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怒气，弟兄姐妹，我们的怒气有些时候像一个地面上普通的大火，如果有爱呢，我们就可以灭火，可以遮盖，可以止息。那我想你也是的，对吗？ 你也是有些人你觉得很容易，你可以相当容易的原谅他，遮盖他，哎呀算了，这个是很小的一个问题。有些人有些事你可以这样做。那不过另外的一种火呢是更加的可怕。弟兄姐妹，你有听过这个叫做地下火的吗？ Subterranean fire， Subterranean fire 就是在地面以下的火。有些地区啊，在世界有些地区好像澳洲这些很有些干燥的地区呢，我们看新闻都知道了，他们有丛林大火。那这个丛林大火其实本来就已经相当可怕了，不过为什么有时候这种火很难灭呢？因为在这个大火在地底下，原来这个丛林本来就很干燥，不过因为整个地区很干燥，连地底下也很干燥。那地底下干燥就有个大问题了，因为这个树被干燥的树干被烧完之后呢，那这个火啊就从这个地面上呢烧到树根去了，树根也是干燥的，结果呢在地底下继续烧。那当然树根可能延伸到相当远的地方呢，这个火呢就沿着那个树根一直烧，烧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就引发一场新的大火啊，这个就是地底下的火了。那有时候我们也可能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问自己，如果我们觉得很难原谅饶恕一个人的话呢，我们生那个人的气啊，有时候就像这个地底下的火，在地面上看起来发作了，完了，过去了，不过其实里面还在烧着，里面还在烧着，等下一次在另外一个场合另外一个时间呢又会冒出来，又会冒出来。那如果你有这种现象的话呢，弟兄姐妹，让我们通过这个箴言呢来看到，我们需要不只是刚才说那个我们的爱来好像水，来好像布盖住它，那个不够啊，因为你在地面地底下呢你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你需要通过今天的箴言呢好像一扇门的这个缝隙一样，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爱，你需要更大的爱。因为在箴言告诉我们，这个遮掩过犯，遮盖这个过犯呢，弟兄姐妹，其实也是描述神对待我们的方法。神怎么对待我们呢？其实大卫有说过的，得赦免其过，遮掩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得赦免其过，遮掩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啊！遮盖那个罪，神遮盖罪，神怎么遮盖罪呢？通过耶稣，通过耶稣的这个十字架上的宝血、啊、流出来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那就好像一块布遮盖了我们，遮盖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了。所以在这个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另外一位先知叫米迦的这位先知，米迦的这位先知他会预告，他会这么预告，他说神，你将我们的罪孽投于深海，你将我们的罪孽投于深海，看不到了，不再追究了，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当然不是没发生过，而是神决定投于深海，不再提起了。据说啊，有一些宣教士去到北极这些土著爱斯基摩人的 Eskimos 的那个地方来做开荒布道宣教的工作。那可是在他们的那个原住民当中没有一个词汇来描述饶恕或者原谅的这个观念， forgiveness，没有这样的一个字眼。于是这些宣教士呢帮助他们来组织一个新的词汇。那这个新的词汇在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里面呢，哎呦，有点拗口，那个字母很多个的 Isu Majiju Jonginomic， 我都不大会读了，不过它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再去想到它了，这个意思，没有办法再去想到他。 这个就叫做饶恕或者原谅的观念。所以刚才我们在起因经文，彼得也是用这个箴言的这句话来告诉我们，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如果你是那个觉得很难饶恕某一个人、某一些人的人呢，你要看到箴言怎么样警告我们。如果我们让这个愤怒的火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烧，十七章第九节说，屡次挑错的人离间密友，离间密友，那个最亲密的朋友，那个跟你关系原本应该是最好的那个人呢，弟兄姐妹，会被你的怒气，会被你不愿意饶恕所破坏，所破坏。如果你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话呢，啊，我们不要继续这么做。我们回到主那边，记得吗？在这个十字架下，主给我们流血，他的这块血能够，他所流的血能够遮掩我们的过犯。主愿意，主愿意用自己沾满了血的那块布来遮盖我们，遮盖过你的罪，没有任何的罪主不遮盖，而遮盖过你的罪，那一个罪最可怕的罪他遮盖了。感谢赞美主。现在呢，我们蒙恩了，主说我不再提那件事了，我不再提那个罪了，你也能够遮盖别人，能够，因为主曾经遮盖过你，你愿意吗？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挑战，遮盖过错，用那块布沾满了耶稣宝血的那块布来遮盖别人的罪，因为祖先遮盖了你。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梅菜扣肉最好吃的那部分呢，第三部分，追求相爱。那我们可能有点消极的弟兄姐妹，我讲了那么多，你可能觉得哎呀没办法，这个家就是我们暂时来彼此忍耐一下，等到这个疫情过去了，我们又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了，哎呀那个时候我就不用再跟这个人相处了，多么好，我暂时忍耐，哎呀主啊你给我力量忍耐一下。那如果我们这样做呢，我们就错过了这个梅菜扣肉最好吃的部分了。原来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疫情，让我们经常待在家，也是有一个美好的旨意的，不是一个消极锻炼我们忍耐而已，而是为了建立我们的生命，为了建立我们的生命。主的爱可以在这个时候，在你的家，在你所接触的人当中流露出来，被操练。我们要主动的追求我们的家人，我们想起那个人的过错，我们说我们要去遮盖他，然后我们进一步，我们主动的来建立与这个人的关系。你要看见主让你们待在家，在一起近距离经常的相处，是给我们机会。我们很少，在过去很少有这个机会在一起彼此的相处，彼此的了解，甚至彼此的产生摩擦，对吗？那为什么主允许我们呢？啊，真的是让我们有机会建立这个家庭的关系，让我们主动的来追求我们的家人，主动的来，不要去重复，记得吗？不要去重复他的做的错事，而是把他好事搬出来讲，这叫称赞。我们学习，既然多一点时间去观察了，那个做爸爸做妈妈，你过去因为工作你不能够留意你的孩子，现在你多留意他，诶，这个孩子有什么好的地方，我称赞他一下，欣赏他。或者我们因为近距离的接触，我们产生摩擦的时候，我们顾惜他，彼此的忍耐来顾惜他，我们可以主动的来追求他，我们可以主动，以前太忙了，现在我腾出一点时间炒一道他爱吃的菜给他吃，我可以弹一首他爱听的歌给他听，我们可以一起的听歌，一起的来玩一些游戏，来建立这个关系，主动。不过这个主动里面是带着一种温柔的， 带着一种温柔，因为我们是在看重跟这个人的关系。我有分享过的，以前在一个食物中心啊，看到一个老人家，他很爱吃这个潮州稀饭，吃这个潮州稀饭，可是这个老人家当然他的手脚已经不灵活了，你看得出，因为他的食物呢，真的遍布整个桌子啊，他根本就拿这个汤匙都拿得不稳。那这个时候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女儿啊，没有破口大骂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笨手笨脚？”不是的，这个女儿你转过去看的时候呢，她很耐心的看着这个老人家，拿着那个纸巾，拿着那个纸巾在帮助这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一面抖，这个女儿一面拿着纸巾帮他擦老人家的嘴巴，放下自己，服侍对方，追求对方，不只是忍耐，而是为了爱他，彼此相爱。他的软弱让我来帮助，他的需要让我来补上。弟兄姐妹，你相信主让我们比较多时间在家，是为了我们这个和我们家人的益处吗？无论你的家人信主或者不信主，都是同一个道理，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个时期呢，怎么样的相爱相处呢？就是要多吃梅菜扣肉，因为梅菜扣肉有三层，而且都要一起吃。第一层，我们要止息愤怒。止息愤怒怎么止息呢？要做灭火，也要做防火的工作。灭火记得吗？不要把别人的问题放大，不要去传话。防火时常浇灌，让主的话浇灌我们，直到我们说好的话。第二层遮掩过错，有一块布，我们拿这块布，我们把那个放大镜丢掉，这块布叫做爱。而且我们如果认识主，这块布你看到是红色的，因为有耶稣的宝血在上面沾满了。拿这块布我们就能够遮掩人的罪，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布主曾经用来遮掩你的罪，在十字架上他这么做。现在你拿着这块布，你可以用来遮掩别人的过失。不过我们进一步从遮掩过错，我们变成一个追求相爱的一个人。在这个期间，让我们成为主动追求人的人，让我们主动通过称赞，让我们主动通过顾惜对方的需要来追求我们的家人。这样子你就会发现，经过这个疫情，或许很多年后你回想，你会说感谢主，让我在这个期间更多的时间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我们就是在这个期间，我们建立了更稳固相爱的一个家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乐意通过真言的话来教导我们。主，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让你的话好像一面镜子，照明我们心中的各样需要，更是照好像一盏灯，照明我们前面的道路。主，让我们照明我们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先看到在前面先有的是主你自己加列山上的十字架。那因为在那里主已经照明了我们生活的道路，主自己的爱遮掩了我们一切的过错，使到我们做有福的人。我们现在不只是遮掩别人的过错，我们也主动来追寻我们的家人，就像你过去主动追寻我们一样。主，求你就帮助恩待我们，恩待你的儿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